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制造的传统半导体启动贸易调查，调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对某些中国晶片和含有这些晶片的产品征收关税，实施入口禁令或采取其他行动。这些晶片被广泛用于汽车、洗衣机到电信设备等日常用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负责这次调查的贸易代表发现证据显示，北京正以晶片产业为目标，意图达成全球主导地位。这个同在钢铁、铝、太阳能面板、电动车和关键矿产方面的行为相似。中共当局通过国家支持的方式，帮助半导体公司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从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晶片产品，威胁到正常的市场竞争。据路透社报道，最新调查将在明年一月交由川普新政府完成，拜登政府将在1月6号开始接受公众意见，并计划在3月11号到12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努力可能为新政府提供一条现成的途径，开始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 60% 的高额关税。礼拜一，南韩军方表示已经侦测到北韩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和武器，增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迹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平壤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和170毫米自走炮等武器，并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指导了一项无人机测试之后，准备生产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运往俄罗斯。据媒体报道，这种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广泛使用，金正恩以全球竞争加剧为由，下令大批量生产，并提升了新军事理论和宣传力度。礼拜一，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与新任驻韩美军指挥官布伦森将军通了电话。韩德珠强调了韩美共同保持彻底的安全态势的重要性，因为北韩可能会误判首尔的严峻形势，并进行各种挑衅。而布伦森表示，美韩双方将确保通过实际的联合演习，对任何威胁保持戒备姿态。礼拜一，澳洲律政部长表示，一名被指控训练中共军方飞行员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将被引渡回美国。该退役飞行员目前被羁押在澳洲。美国当局指控尼尔·杜根曾经训练中共军方飞行员如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杜根在1990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驾驶遥式喷气飞机。2002年，他退役后移居澳洲，10年之后获得澳洲公民身份。据报道，杜根在北京工作6年回国后，2022年10月，澳洲联邦警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奥兰治镇将他逮捕，这个是根据美国请求所采取的执法行动。根据一份2年前解封的起诉书，杜根被指控与南非一间飞行学校合作，训练中共的飞行员在航母上降落，时间可追溯到2012年。根据路透社5月的报道，杜根和中共国防黑客苏斌存在联系，但他的律师称杜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这一名中共黑客合作的。礼拜日上午，在纽约康尼岛一辆地铁列车上，一名男子涉嫌放火烧死一名在车上休息的女性。消息公布后，警方悬赏$10,000捉拿疑犯。礼拜日傍晚，警方宣布疑犯已被捕，是一名由危地马拉来到美国的移民。警方称，礼拜日早上7:30，身份不明的女性受害者正在布鲁克林康尼岛斯蒂尔韦尔大道地铁站一辆停靠的列车上，似乎在度睡觉。疑犯走近并用打火机点燃了女子的衣物，目击者称火焰迅速蔓延，将女子吞噬。警员和地铁工作人员之后将火扑灭，但女子已经不幸当场身亡。 事后调查发现，疑犯点燃女子后坐在对面月台的长凳上，冷眼旁观了整个场景。当日下午，疑犯在布鲁克林地铁站被三名高中生刑出，最终被警方逮捕。警方指出，33岁的疑犯萨佩塔2018年由危地马拉来到美国，当年6月在亚利桑那州被边境巡逻人员拘留，直至礼拜日晚上，他的合法身份尚未清楚。礼拜一，中共军委举行晋升仪式，党魁习近平晋升军事航天部队首任政委陈辉为上将，同时陈辉已经担任陆军政委，原陆军政委秦树同不知去向。据党媒央视报道，晋升仪式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命令，习近平向陈辉颁发命令状。公开资料显示，陈辉现年61岁，今年4月任军事航天部队首任政委，现任陆军政委，这个是中共官方渠道首次公布陆军政委换人。秦树同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曾经在号称习近平嫡系部队的前31集团军任职，今年9月已有他落马被查的传言。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当时在 X 上称，秦树同应该是苗华的人。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已经在11月28日被宣布停职检查。据多名时事评论人士指出，苗华是习近平在军中的首席亲信，他的落马不能够排除是张友侠主导，显示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子弟兵体系进一步瓦解，当前习近平的军权已经明显旁落。礼拜一，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为几乎所有联邦死囚减刑，此举距离他完成美国史上最大单日赦免不到两个礼拜。综合媒体报道，在联邦死囚区的40名囚犯中，拜登将为37名死刑犯减刑，将他们的刑期改为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未被列入特赦名单的3名囚犯包括罗伯特·鲍尔斯，他是2018年导致11人死亡的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凶手；迪伦·老夫，他在201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座教堂杀害9名非裔教民；以及焦哈尔·萨那耶夫，他因参与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线爆炸案而被定罪，该事件造成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与行政命令不同，减刑决定无法被总统的继任者撤销。拜登的这一赦免决定将使他的继任者川普恢复快速执行死刑的计划受挫。川普在2017年至2021年的第一任期内重新启动暂停近20年的联邦死刑执行。拜登在2021年1月上任时暂停了联邦死刑执行。礼拜一，菲律宾军方高层官员在马尼拉对记者表示，由于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军方正计划购买一套中程导弹系统，以保卫国家领土。菲律宾军方首席中将加利多说，我们有计划，正在进行谈判，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可行性和适应性。美国在今年4月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提防中程导弹系统，而且两国军队一直在为可能使用该重型武器进行联合训练。双方同意将该导弹系统无限期保留在菲律宾，以增强威慑力。提防系统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等，如果部署在吕宋岛北部，射程可及中国南海沿岸以及在南海的军事基地。菲律宾军方曾经多次澄清，菲律宾没有说一定是购买提防系统，而是说具备同样能力的武器系统。加利多中将说，菲律宾军队不单止同美国合作，而且同其他友好国家合作，正计划购买一系列武器平台。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暴跌。财新网礼拜日报道，中共北京、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北京和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0.7% 和 10.9%， 但是在11月份转为大幅下跌。北京市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跌 14.8%， 上海下跌了 24.4%， 分别降至负的 14.1% 和负的 13.5%。 由今年1至11月份的数据来看，北京和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累计跌幅分别扩大至 2.8%、 3.1%， 都大幅低于全国总体水平。市场分析人士说，北京、上海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转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近几年外资企业撤出中国，部分原本是这两座城市的高净值人群离开，导致相关消费走弱。此外，正常情况下年轻人的消费能力高过老年人，但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大城市工作机会减少，可能会导致年轻人离开北京、上海、广州。同时随着经济下行，高端餐饮亦都受到较大冲击，这些因素亦是导致北京、上海消费走弱的原因之一。礼拜日晚间，后任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表达了对购买格陵兰岛的兴趣。在同一份声明中，他还宣布提名 PayPal 联合创始人林威里为驻丹麦大使。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表示，为了国家安全和全球自由，美国认为拥有和控制格陵兰是绝对必要的。作为全球最大岛屿，格陵兰是丹麦控制下的半自治领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这里拥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和一个雷达站。由于该岛位于北极和北大西洋之间的战略位置，乌克兰战争持续之际，该地区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价值显而易见。对于川普的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的总理艾格德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该岛不会出售，永远不会出售。不过他表示，格陵兰岛必须继续对同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的直接合作和贸易持开放态度。礼拜一，中国湖南尚德一名揸车冲撞人群导致多人受伤的恶性案件肇事者，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中共官媒称，被告人王文因投资亏损与家人矛盾等原因，今年11月19号早上揸车在尚德市一间学校附近加速连续冲撞小学生等人群，并在车辆因故障停驶后持械落车攻击群众，被当场逮捕，包括18名小学生在内的3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根据中共法律，王文的刑期可以在两年后转为无期徒刑。很多中国网民抱怨这个判决太轻，有人说应该立即执行，还有人说如果放了这个人，自己会感到害怕。中国今年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报复社会事件，由行刺到汽车袭击，严重挑战了中共官方社会治安良好的说辞。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事件与民众对中国经济恶化引发的愤怒和绝望，以及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